走就走，跟我们一起去你的旅行。
大家好，这里是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我是静周刊美食旅游组的副总编辑林义君。这次呢，我们的记者陈涵英跑到了台湾的最南端去泡汤，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四重溪温泉。我刚才在跟你讲说，我其实从来没有经过，
对，
去过四重溪。
他刚刚说他都没有绕进去，
对，经过过100次吧，每次都觉得哎，好像想开进去看看，又觉得好像有点远，然后又觉得好像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不是有点远，真的蛮远的。
所以我才说，可能很多人只听过这个名字，
对，
甚至我其实真的是只听过四重溪产的咸鸭蛋，
对。
那它到底在哪里？还有怎么去？
对，他刚刚就很认真的说，你一定要跟大家说要怎么去。他说因为一般人不知道怎么去。
对，这不知道怎么去啊。
我查了一下，如果搭高铁到左营开车的话要1小时又48分钟，简单来说就快要两个小时。对，然后其实大家会知道四重溪，就是因为四重溪的温泉季开始越来越多人知道那边有、
开始有点宣传。
对对对对对。但是大家会知道有接驳车，但也不知道接驳车要怎么搭。
对，
接驳车的话呢，你要先坐到芳寮火车站哦，然后会有接驳车去接。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车程好像也是快要一个小时，
也快要一个小时。所以还不如自己从左营或是什么火车站就自己租个车开去。
所以去那边你就是一定得住啦，不然你就会觉得哇，大老远跑来、我泡一下温泉就走，有点可惜。
可是其实四重溪好像从等于说自古以来在台湾是一个很有名的温泉，还被称为什么台湾四大温泉。
对，
我们去查一下，你看其他超有名的啊，阳明山的温泉，
北投
温泉很有名吧，关子岭的温泉，
对，
接下来就是四重溪了。
我一直以为四大名汤其中一个会是礁溪，结果原来是四重溪呢。
对，礁溪居然没有在四大温泉里，就以我觉得那种应该算日治时代，
对对对
对，日治时代的排名，这四个是很、
它日治的时候就有被记载，
对，被记载的一个。而且因为这四大温泉的泉质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这是台湾很厉害的地方，虽然好像感觉小小的，
对，那么什么都有，
对，就连泉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什么，对啊，阳明山的什么
白黄
啊，或者是北投青黄啊、铁黄，然后关子岭的那种
泥浆温
泉。那四重溪是什么温泉？
四重溪其实就是碳酸氢钠泉，就是美人汤，无色无味的，所以我才会想说，哎，怎么跟礁溪一样？
对，那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它这个名字我那时候查了一下，他说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它就是在那个什么溪的旁边，所以就叫四重溪。但是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说法是说，因为早年就是他们进出屏东车城的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出入都要渡河四次，就是要跨溪四次、所以他们就说哦，是四重溪。对，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可能的耶。
对啊，因为他在山
里面，感觉蛮有道理的。
对，
等于说过河过四次才能到达这个地方。古人可能去的时候觉得印象很深刻，
就很麻烦这样。
对对对，所以早年其实是日本人发现这个温泉，
我看他的记载是最早是清朝就有人发现、但是那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泡汤啊这种
概念，就可能就是野溪了啦。
对，就发现啊，那个水热热
热热的。那因为日本人很喜欢
泡温泉，
泡温泉，所以他那时候确实在台湾，真的只要被他们找到的，
就要开始开挖。
对 对，他就要开始挖，或者说建
澡堂、
建一个房子什么的，對對對對，这种的，然后开始去泡这样子。
對，
所以其实四重溪比较被大家知道，真的是从日治时代开始。
没错，他们就说1895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发展了一些温泉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公共澡堂啊，当时的将领都会在那边泡汤。
哦，所以他已经有公共浴场，然后也有所谓的温泉旅社。
对，那时候就已经有好多间了，
等于是他是真的是有一条温泉街的。这个地方哦，那还蛮有规模的、
对，我那时候跟他们当地人聊了一下，他们说其实现在有几间就是改了名字，但其实就是
当年
留下来
的老旅社。
对，其中好像只有11间是它地下就会有泳泉，他们旅馆里面自己就有，
旅馆里面自己就有温泉冒出来的。
对对对，不是引进，
不是不用拉水管
的那种。
哦，那就很纯嘛，很烫的那种。
对，
我们这次主要采访的这一家，它的名字叫做四重溪清泉
日式温泉馆，
它也是以前的老旅社之一嘛。
对，它以前叫做山口旅馆，山口就很日本嘛。
可能以前是一个叫做山口的人来开来经营，真的、啊、很有可能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它是很多日本那种军官或什么会来这边休养的地方嘛。但是我觉得它最有名的，其实它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对吗？就说据说
据传据传
皇室，
对，
日本皇室曾经来过，或是为了他干嘛干嘛准备，结果没来。
而且我后来看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想说哦是皇室，但就看一下其实关系也蛮远的，就是什么昭和天皇的胞弟也不是他本人、
啊、没有啊，不会啊，不远啊，等于王爷。
对啊，他就是什么，
对对，
他们说是亲王。
对啊，所以就是等于他也有机会当皇帝啊。
哦，也是，
对不对？
也是，
就像乾隆的弟弟啊。
好了，我想说那时候在看那个，想说这个族谱也是，
对，只是扯得上关系啊。因为整个皇室就他们这种经营，他们其实会去，他现在好像也是这样，他们会去很多地方去履行所谓的皇室的义务嘛、嗯、会去参观啊说什么，那大家就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的点、嗯、所以他其实在哇很早欸，1933年，
对，就来度蜜月过，
就说来度蜜月，
对，就
是这
个、
就
在这个下榻这边，
就是这个高松宫这个亲王他就来这边住，然后度蜜月，然后但是也有人说
不是他
不是他
对啊，就是
很难考据，
就是有人说哦，明明就是别的皇室
哦，
但是这间旅馆很肯定就是这个人
哦，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不知道是野史是
没有？有些地方他就会说，曾经他留下什么，比如说那种他写过什么东西，一定要有一点证据啊。
对，反正就是皇室，确定是皇室加持，
好吧，好吧，反正皇室那么大的家族，
对对对，
看不知道哪一支。可能他那个高松宫没来，然后高松宫派谁了
之类的，别
的
亲皇之类的。
总之他是因为这样子很有名，那主要是因为他还留了一间房间，据说是当年他们泡过的，
对，
房间
他们把它叫做太子汤
汤，
他其实就是、嗯、他们那边虽然没有什么他留过的笔记什么之类的，但是有老照片，不是他本人、嗯、但是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穿和服啊，然后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日式，然后站在那个清泉木造、嗯、那时候是木造的老房嘛，
对对对，對，大家很喜欢用太子这个名字，你觉得那个太子宾馆也有，对不 对, 對，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其实真正的太子从来没来过，
对
对，
就是有沾到边了，
对对对，所以我你看我们采访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听到这类的故事，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太子汤。那太子汤特色是什么？
他那个其实有点像是古迹留下来了，他那个地方是不能给你泡、嗯、但是可以给你参观，这样他就是木造的房子，然后里面很妙的事情，他都是白色的瓷砖，就是你现在看说那个年代不是木造不是更有味道吗、嗯、但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说要从日本进口，
对对，瓷砖
更高级，
对对对，所以他留了一个这个用白色瓷砖打造的这个浴池，
对，给你看，这样
有啊，我们去日本采访的时候常常也有这种啊，
对
对不对，有时候这是这一间
给你看但不能跑，
某人，对对对，什么的曾经来过的，对，所以这边也有一间这个可以看、嗯、那这边不能泡，那可以泡的是什么呢？
这边不能泡，但他们很可爱的事情是他们就是后来不是又新增了，因为他们就是原本只有一栋木造房，然后慢慢慢慢慢一直扩建、嗯、
对对，
所以他们后来又盖了几间汤屋，
对，
就可能后续几年又开始盖了几间汤屋，有一间汤屋呢它叫春兰，
嗯，
这个房型呢其实就是仿照那个太子汤做的、嗯、就是它的浴池都是白色瓷砖、
啊、
然后天花板是木造、
这个、对对，这个也蛮有想法的，
就很有味道，
对，而且到现在反而大家还比较珍惜这种汤、嗯、你如果弄得很又去弄一个什么巴厘岛什么菜，我觉得真的是好像就破坏了这种
原
味，
对，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说它是很多旅馆是有那种它的算地下涌泉，所以清泉也是，
对，
所以它的汤是很纯的那种、
嗯、然后他们跟我们说最好是大家泡汤不是很喜欢加冷水嘛，
嗯，
他说最好不要加冷水，他说就是先用最烫的然后让它冷却再泡，
哦，
他说这样更纯更纯
啊，是啊，就是希望不要稀释啊，
对对对对，
真的很烫，真的很烫，对，那种原汤我已经被烫过很多次，
对，
但是脚都下不去，
对对对，你可能要在外面睡个两小时
对它才会
变冷，
不过你还可以等它冷是因为它是在房间里面嘛，
对
对, 对，房间里面泡，所以你可以放一个水然后就是
等
它稍微温了以后再好好的下去泡，这个也不错、嗯、所以它的房型是 也是像日式的那种房型，
它有日式的，不是榻榻米，但是就是铺那种床
床垫的，
对，然后跟就是
铺棉被
睡的，比较洋式，就是有床的这样。
哦，所以两种都有，等于说这是可以过夜的。
对，
那它有那个吗？露天的？
有，它有露天风吕，那它就是要着泳装，
不是像日本那种裸汤的，它是
就是穿衣服。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要裸汤更有味道。
对呀、啊，
但因为那边可能真的太开阔了。不方便，
对对对，很容易被人家看见，或者说他没有办法，他是不是没办法切男女汤？
好像，但因为他有很多池，嗯，然后大家就是要穿泳，然后要戴泳帽呢。哦，
对对，这是台湾南部蛮常见的风景。
但我觉得要泡还是就是在自己的房间或是汤屋，裸体会比较舒服。
对啦，当然，那这边他也有供餐吗？
有，他有公餐，但他的公餐就是比较简单，他就只有点心、嗯、就是那个宇治金石的那个抹茶冰淇淋加蜜红豆、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洋葱，车城的洋葱做的寿喜烧。
哦，用寿喜烧，哦，这也蛮聪明的耶、嗯、又有当地特产，其实真的这个准备也简单，至少它不是小火锅。
对对对，
你不觉得不然去南部永远就是给你一个小火锅结束。
那寿喜烧我觉得蛮好吃，
只要会调那个酱其实就很 OK，
然后再加洋葱的甜味。
嗯， OK， 那这样子它的住宿或是泡汤贵不贵，有什么样的？它也可以当天泡吗？不住也可以。
它平日的话双人房是3000多左右。嗯，然后汤屋的话他们是有分纯泡汤跟就是有房间休息的那种、嗯、对，但汤屋的话就是1000块起跳、嗯、然后假日的话是60分钟，平日是90分钟。
哦，就时间稍微缩短、
嗯、然后着那个泳衣进的那个露天风吕的话，平日的话是300元一个人。
哦，所以等于说花300块也可以，就是正在里面也是泡到饱啊。
嗯，但如果你住的话你就是可以免费去。
对对对，哎，还不错，这个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子悠闲住一晚上，我觉得倒是蛮好的。
毕竟都开车开这么远，
毕竟都对啊，真的、啊，他已经就要到垦丁啦。
对啊，
对啊，就差不多，因为只是又往山里面去、啊，
又拐进去，
对，又拐进去。嗯，那它也是有一个，你刚刚我们就说它是以前就有开发温泉街嘛，
对，
那它现在是变成什么样子？
它的、哦、我刚刚提到那个温泉街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到公共澡堂嘛，
对，
它其实那边有一个公共可以泡汤的，到现在也有，只是它现在正在整修当中，
像公共浴室的那种，像金山、啊、
裸汤
都有这种，对，就是公共浴室啊，可是裸汤的、
嗯、然后他说这明年2026年应该会完工。
OK， 所以现在正在整修、哦、如果那个好的话会更吸引人。
对，
但是他除了这个之外，他现在还是有那个什么
四重溪的温泉公园。
他
就是后来很努力在做这一个公园的行销，但他其实这个公园平常可能就是花海嘛、嗯、就是会种一些花草这样，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嗯、他们就打造了一个温泉季，像今年的话是只有到3月2号，从11月吧，我记得是11月，就
年底就开始，對對對，稍微冷就开始了。
嗯，然后
之前太热没有办法，
对，
想到肯定泡这个汤，
对，太热可能真的没办法，但今年冬天冷，
对，
然后他们就会请那种市集、嗯、然后会有准备灯光艺术，嗯，就是会把它弄得很漂亮，所以你一定要住一个晚上，你晚上才可以去看那个夜景、啊、嗯，
对对，所以等于说这个温泉公园本身就有很多地方可以逛这样子、嗯、然后也有
鸟居，
它应该也有泡脚池这种吧，
有，它就是免费的泡脚池，
泡脚池。那你刚说还有鸟居，
然后有一个神社的参拜道，它其实就是打造的很日式、哦、然后还有一个药师佛像，我觉得很少，比较少看到什么药师佛像，
还是有啦，还是有
开光过的，开光过的可以保佑身体健康。
因为温泉街大家就是去疗养啊，哦，对啊，所以跟药师佛还蛮搭配的。
哦，原来原来，我那时候还想说、嗯、怎么会放在那里。
诶，那他那边你说他温泉就是这么纯啊，那也有地方可以煮吗？煮东西？
有，他们说四重溪的温泉是可以喝的、欸、
哦，真的、哦、
我有跟店家聊过，他们说他们有试过拿来泡咖啡，他说可是真的会有个怪味。
对啊，会有个怪味、啊、
他们说后来就是还是会
泡茶泡咖啡都很怪，
对，
只能纯饮。那你说他可以煮，他怎么煮啊？
他就是有一个池嘛，就是有点像用地热温煮水的那种地方，它有一锅、嗯嗯、但是它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它就是温泉季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临时的贩卖店嘛，就它的游客中心会变成一个卖铺、嗯、然后它像它今年的话，我觉得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有，因为你刚刚有说你对四重溪的印象就是鸭蛋嘛，
对，
然后他们有一个跟那个潘氏农场算是五十年，在当地已经五十年的一个养鸭场，他们就跟他们合作卖了一个叫做五日鸭蛋的东西。这东西很特别，是因为咸鸭蛋不是都要腌制腌很久？
对啊。
然后但他们又不想要，因为咸鸭蛋不能煮啊，煮那个怎么吃就太咸
太咸了。
对，然后他说但是他们又想要有点咸鸭蛋的口感，他们就请那个老板去腌腌看，然后老板就从腌一天到腌七天，然后就发现五天是最好吃的。嗯，就是五天去水煮之后，它里面就是会有点像咸鸭蛋的感觉，就是凝有点凝固，可是又不会像真正的咸鸭蛋那么咸，咸到你一定要配粥。
然后这个蛮有趣的，又有当地特色，然后而且大家就觉得你就想要温泉，就想吃温泉蛋嘛。
对
对，但这次是温泉咸鸭蛋。
对，
但是又不太咸，可以直接吃。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这个蛮有意思的耶。
然后也蛮多人会自己带东西，我就看到里面好多人丢那个玉米进去。
哦，玉米。对，
啊，他们直接丢进去，也没有用竹篓捞捞着
到时候再把它捡回来。
对，
应该是连皮的吧。
对啊对啊。哦，
好吧，
不知道会不会有怪味。
对，我也觉得很害怕。
不确定，毕竟我只有煮鸭蛋跟橘子。他们这次很特别，还是还卖了橘子。
哦，可以煮橘子。我以为橘子，我今年只有烤了橘子。
哦，
烤橘子也很好
吃，
好吃，好吃。把它挖开，烤一烤，烤热了以后挖开，然后放一些那个红糖或桂花。我在那个南园吃到
的。你很享受哎。
对，后来我回家有复制一下，觉得很好。
对，反正
煮的应该也不错啊。
橘子煮完之后真的是嘴巴很容易烫伤，我真的提醒各位，手也很容易烫伤，因为它拿起来你要剥就很烫嘛。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放冷了，放冷再吃又没那个感觉。
对，
所以你一定要趁着就是手会快要破皮的那个中间，恰好那个时机赶快剥。剥完之后就是放进去，它就会爆汁，它里面超多水分。嗯，然后吃完就感觉你知道唱歌都变好听，我不知道，有点润喉。
哦，好可怕。好，你下次唱给我听听。
前我要先吃温泉泡橘子。
对，
温泉泡橘子，
温泉煮橘子还不错。这个蛮好的啊，因为冬天也是盛产柑橘嘛。嗯，对，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验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能够你介绍一些正常能吃饭的餐厅。
说一直吃鸭蛋也不是办法，
一直吃咸鸭蛋，然后吃那个会烫伤的橘子也不是办法。
对，所以我现在要介绍这一间呢，就是在地人推荐的老字号餐厅，叫温泉餐厅。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一直想说你是忘记写名字吗？
没有，它就叫温泉餐厅。
它真的就叫温泉餐厅。
而且大家要搜寻的时候，记得要打四重溪温泉餐厅。因为好像会跳出别
对啊，会跳出 N 个别的温泉餐厅。
对，它就叫温泉餐厅。
哦，OK， 好，那所以这家餐厅也是当地的老字号。
对，他们在当地已经很有名，已经第三代了。然后他们就是主打就是会用在地的山产露菜。嗯，然后里面呢有一个负责外场的姐姐很可爱，她叫二姐。她说她名字很怂，叫我不要讲。
哦，大家就叫二姐。
对啊，因为她就是二姐，叫她二姐就好。嗯，然后我们就是请她推荐她的拿手菜这样。嗯，哦，说到这个二姐呢，她有跟我们聊她小时候泡汤的记忆。嗯，我觉得很有趣。她说他们小时候真的就是妈妈就会说，哦，准备衣服，台语怎么讲？
宽
沙沙宽宽呢。然后她说这句话一讲就是要去澡堂泡汤。嗯嗯嗯。然后他说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发现自己身材好像就是就不再想进去。而且他说里面是八卦聚集地，大家都在那边聊。
泡汤很无聊啊，泡汤不就是为什么都要跟好朋友或什么去泡汤，不然就待不久啊，一个人在那边多无聊啊。所以他们小时候等于说这个就是他们的
日常，
日常嘛。嗯，泡汤就是日常。嗯，对，
很有趣吧。
对，真的，
他真的是蛮可爱，大家可以去跟他聊天。他说他过目不忘。他说他看得过的客人他都记得。
哇，好厉害，
我下次再去考考他。
对，
然后他里面的菜呢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一定要点的是这个凉拌山猪皮。
嗯，这个很有山产的感觉。
其实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个菜名我有点怕怕，因为我觉得猪皮用凉拌感觉有点，不知道会不会有腥味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做不好的话是蛮恐怖。
对，然后他说他们早年的时候是用手切那个猪皮，他说就很容易太硬，然后说你再去炖太久，它又要炖很久，不然就会软软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他就很难控制。他说他们后来就改用机器切，然后就是很薄。嗯，
OK，
然后用凉拌就很好吃，超好吃。哦，很像海蜇皮。嗯，
哦，对，他们这种凉拌而且都是那种醋啊酱啊，等于酸酸咸咸的。
对，
很开胃，
很开胃，很好吃，
真的就是一个开胃菜。嗯，那其他山产还有什么呢？
他说他们有菜的话他就提供我们那个他们说不一定每天都吃得到的三线菜。 哦，他们说是去外面采的，
嗯，等于说采的野菜这样子，
嗯，然后雨季的时候会特别嫩。
这种菜是好吃的，
我觉得很好吃欸，我其实蛮爱野菜，但我们同桌也有人说他不喜欢那个味道，他就是有一股味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嗯，但他不会苦，嗯，也不会涩，嗯，但你知道这是味道这种
东西，会有一个野菜
味，
菜味
就是野菜味好吃啊，
对对对对，会觉得是爽口的，啊，嗯嗯，对啊，
而且就是青草，他也没有什么过度的去调味它，就很好吃。
对， 对，那其他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他说他标榜正野生的咸酥西虾，这个
真的要标榜正野生，因为太多就不是西虾，
对，
太大只。
对，他说有一些外面的西虾就是会磨吧，嗯，然后吃起来就会很刮嘴，因为它全部都是那个壳嘛，
对，
然后就会很容易刺到嘴巴。
对， 对， 对，
但他们家的真的是每一只都有肉，哦，很好吃，
很好吃，哇，真的是这个三产真的蛮好的，嗯。
然后最多人最多老饕都会点的就是他的菜爆鸡汤。嗯，那菜爆鸡汤的话，它当然鸡肉是使用放山鸡嘛，嗯，然后它会搭配自己腌制五年的小萝卜，这个到底是怎么念啊？它有个台语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牛什么仔的，
没有听过小萝卜的台语是什么，这太难了。
对，但他就说真的就是小萝卜，然后是洛杉峰那边地区特有的，因为它就是生长环境就是很恶劣，所以它就会把养分都送到它下面去，嗯，所以它腌出来的菜爆就很香。
哦，所以它虽然长不大，但是
营养华都在里面，嗯，然后他说他们就是至少都会用腌五年的，然后他会先用年份比较高的去熬那个汤，嗯，然后再加那个五年的，嗯，所以就是很香，整锅都很香，
哦，这几道听起来都很不错，欸，
真的，
而且不是那种很奇怪的三产的菜，嗯，就是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但我看他好像也有一些奇怪的三产，
有就是鸵鸟肉啊，
对，好像在那边屏东好喜欢吃鸵鸟肉。
我小时候有吃过鸵鸟肉，但是我不懂它的点欸。
对，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呢？
而且他们说他们还特别去找哦，因为有一些鸵鸟肉，他说肉吃起来会酸哦，但是他们就要特别去找，就是其实它吃起来就介于鸡肉跟猪肉中间。
对呀，啊，然后就好吧，就特别吧。
我是觉得三猪肉就好了，
对，三猪肉就好了。它也有三猪肉，啊，
对，它也有三猪肉。
除了刚刚那个是凉拌的，嗯，要炒的也可以啊。
对，也有黑胡椒三猪肉可以配饭吃。
对啊，所以他们家厨艺是不错的。
对，厨艺是好的。他说他会小煮啦，哦，但不是他在煮，
他小煮，
他会小煮，
不是他大煮，大煮的是别
人，大煮在后面，
大煮的在别人。
对
对啊，哎，所以这样子整个看起来，你看，其实两天一夜的旅行的话，去四重溪其实蛮不错的啊。嗯，我觉得还蛮
很悠闲，
对，挺悠闲的。然后说真的，要住、要吃、要玩、要买都有欸。
对啊，如果你行程不够紧凑，你可以去那个潘氏农场腌鸭蛋，
哦，腌鸭蛋也是一个行程，哦，
做那个行，我有看到他有推这个 DIY 行程，哦，
反正就是你任何你看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去体验。
对对对，
现在台湾真的旅游都走这个路线，对，你看到你吃到的店里所有东西他都提供让你自己做，
对，
对，让你知道做多不容易，好好珍惜吧。
没错，
对，好，很不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次的行程。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伴手礼单元。
开箱旅行，
Hello， 欢迎回来我们的伴手礼单元。我们刚刚讲嘛，就是你既然已经千里迢迢到了四重溪，对，你一定要
不买东西对不起自己，
有点收获。我的习惯就是你一定要，我一定会去当地，
而且你很爱买，你很爱买这种东西，
我很喜欢买，就是只有那边有的。那你说这个四重溪最好买的地方是要你要介绍给我们
市售仔交易所。
这个市售仔是什么意思呢？
哦，这个又要扯到台语，哦，我们两个很不认真的在那边，
这个我知道啊，
他说就是传统
七七啊。
哦，你会念哦？
这个就在我的知识范围内了，细修啊，怎么会没有？只是他们把它写成四兽，就是禽兽的兽，四兽仔。
对，
然后但是我有朋友是写成四秀仔，反正就是细修啊，就是零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对，反正就是它就是传统糕点上面会印那个四个神兽的，所以后来就衍生变成这个意思。嗯，哦，
好啦，反正也有零食的意思，也有四种神兽的意思。
对，然后他说交易所的概念其实灵感就是来自于早年大家不是都会交换物资嘛，嗯，你家有什么我家有什么就交换一下这样子。
对，
他所以他就是用这个逻辑去开了一间这样子的复合式的店。哦，然后他里面就是他其实是四重溪休闲农业区的游客中心。
哦，他也是游客中心。
对，然后他也算是农特产专卖店，他也是小吃铺。
哦，这样蛮好的啊，就是所有都在，有点像是有没有？我们常去日本不是有那种休息站？嗯，然后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我还看过里面有博物馆的嘞。
对，
对不对？就什么都有，然后所以他们也把这所有东西都四种系的东西都集中在这里。
对，你可以吃饭、买东西、逛街、聊天。
所以你说可以吃饭，那他吃饭吃什么？
他其实里面真的很像食堂，就是那种学生学校里面的食堂。然后他的座位区的桌椅还真的是用车程国小的。
不要的桌椅
哎、欸，很久没看到那个东西，就膝盖敲到会超痛那种椅子、啊、然后他菜单上能点到真的都是在地妈妈们会做的一些家常味。嗯，比如说他们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市售仔便当，他就是会用那个洋葱染布包它，然后里面是铁盒，铁盒里面就是装那个饭菜
啊。我觉得这只要这种包装哦，不管它里面装什么我都会觉得蛮好吃，
而且它不能带走他就说
你还要回收这个饭包。
对，
就是这个
除了游客之外，其实很多当地人会来点这个哦，然后他们就会带走，有些人就没有还回来。哦
哦，所以后来就不能带走了。
对，他们说他们初二的时候还办了一个请便当盒回娘家
为了让便当盒回家，
希望大家可以让便当盒回来。
他可能卖的不贵，
对，
没有包含那个
100块而已吧，我记得、
哦、那不行。
对、啊、
不能含便当盒，
而且主菜还有3到4样可以选，
便当盒一定要回来对啊，不然那个矿工便当什么的有没有？我们不是去那种
味道特别有味道，
都是这样吗？都是用，但那个铁盒都可以带回家。
对，
所以他这个不行，
不行。
但是我觉得蛮推荐去吃哎、欸，市售仔便当。那其他买可以买什么呢？
哎、欸，还吃的还没结束哎、欸
啊，还没结束啊。
他吃的菜单就是看似不多，但其实你都可以吃到很在地的东西。刚刚那个便当可能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但有一个东西不一定会有，就是雨来菇。
哦，雨来菇确实是。好像是这边特别养殖出来的，
就是恒春半岛会有的。
对对对，
它其实原本是野生的啦，它不是菇类，它是一个陆生的蓝绿藻。
嗯，藻类，
对，它是藻类。然后他说，因为它对生长环境非常的挑剔，所以如果你人工要养殖的话，你只能用溪水或是山泉水去灌溉它。嗯，要很纯净、
很
自然
的地方，干净的地方才能养得出来。嗯，但这边就是养得出来。
对
对，你不觉得从垦丁每个餐厅都有卖这个菜啊？
其实它没什么味道。
所以你就是要就有点像他就要加一些姜啊什么的什么去炒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这边吃得到的餐点就是雨来菇水饺，他们把雨来菇包到水饺里、然后还有雨来菇春卷。嗯，我觉得它就是没什么味道，但吃它的口感，它口感就是有点像更嫩更滑的木耳。
对对，有点类似木耳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可以自由调味嘛。
对对，它就很适合当配角。所以会多一个口感这样子。
这是它吃的部分嘛。对，那其他还可以买什么？
他买的话好
多东西，我还想买哦，快点。
他这里就是有那个他们说是用高雄的稻米，但是是用洛山风雨四重溪水孕育出来的一个可以居温泉 Q 米，这个米呢还有得奖过，
是白米吗？
白米
哦，这个我有兴趣，
这个你有兴趣，
这个我有兴趣。对，
然后他说还有比如说像车城的洋葱烘干，然后再加到面粉里面，手工日晒做成的洛山风葱头意面，它就有点像干拌面那样，就是在家比较方便、
最近很多这种。对、
然后还有鱼来菇，鱼来菇也可以买。
鱼来菇怎么买？
它就一包啊。
是湿的吗？还是干的？
干的，要泡，你一定要自己泡。
哦，把它泡起来，
跟香菇一样。
它这那这样还不错。这个农特产品，这个还不
就是啦，还有很多。
我说至少它的东西都是当地特产嘛，
对，
就不是那种就是你去每个农会都会看到的。有一些东西你知道是去每个农会
都看得到，
都经常看到。对对对，这个还不错，这个又可以吃，然后可以再买点东西。但是你说这一家的，因为其实我最想买的就是鸭蛋。
他的隔壁
哦，在隔壁，
对，
他没有。
哎、欸，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买纯鸭蛋哎、欸，但是他的隔壁有一间叫做白水玉子的咖啡店，他也是有卖简单的餐点、餐包啊、面包啊，然后他里面就可以吃到很多咸鸭蛋的加工制品。
哦，咸鸭蛋的加工制品，
这个的话也蛮有趣的，是因为他们那个四重溪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陈静子，他有跟我们说。这边的土特产由来嘛，然后他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说，就是他就用红土腌制的鸭
蛋，
对
对，
他就说那个老板就是那个潘氏农场的老板，就找他说，他们那边其实有很多那种品相不好，就是可能不够圆，或者是蛋黄 太软的那些鸭蛋、嗯、很多、
嗯、哦，即使鸭蛋也是有，也不是每一颗出来都合格可以，
对，
可以单卖的，
对，
这样子。
但他说他是好的，
对，
那他们但是就是卖相不好只能丢掉或是送人、嗯、他就觉得很浪费很可惜，他就早上他们就问说能怎么
开发一些，对对 对, 對，
然后他们就说那不然就把它做成包子，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欸、嗯，他就是把它做成了咸蛋黄的那个肉包、嗯、很大一个。
OK， 这个应该蛮好吃的，你塞进包子里就没有那种卖相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
对，那它还是一颗咸，很好的，
多了一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也有冷冻，可以就是买回家慢慢吃。
哦、OK， 所以这个冷冻包子也可以买。嗯，然后刚刚的那些米啊、面啊、鱼来菇这些的也都可以买，
没错，
然后他们就在隔壁而已。
对，你就可以喝咖啡，然后一边逛这样。嗯。
感觉很充实。
那、嗯、他们说咖啡会有味道，他没有用的就是这个老板。
他说他试过，
他试过，他试过，
他试过。那感觉四重溪的人蛮好玩的耶，
我觉得他们都很好聊耶。
我觉得最后你的 ending 应该要说一下，就是四重溪的人说了一句话。
哦，对啊，他说四重溪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被关注。就是他可以保持很原貌的样子，然后
对，就是
他们很喜欢。
他们其实就是最好像就是他们不被关注。
但我觉得
这就是秘境啊，
近年来大家有在关注啦，
有啦，开始慢慢有人完全不关注也不行啦、嗯、就是很多产业还是需要有点人气你才能做得起来，比如像是旅馆啊或什么的。
但我能 get 到他说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一个淳朴感。
对啦，然后但是这就是大家的矛盾，既想有人来又不想太多人
来，又不想过度开发，
对，这个真的是
又不想太商业，
对，很难把握，有时候就是看每个地方的命运，嗯，对不对？看他这样顺其自然，看会走成什么，跟那边的人的心态也有关系、嗯、好，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知道更多更新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静时旅的 FB 静周刊的网站，或者是订阅我们这群记者的 YouTube 频道。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去你的旅行，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